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2月14号，公元2014年2月13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援藏组织全球行动介绍西藏历史独立地位。一青年藏人遭尼泊尔拘押遣返。达赖喇嘛将同明尼苏达州藏人共度藏历新年。藏人工商业首次会议在达兰萨拉召开。台湾与中国在南京首次正式会谈。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援藏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于今天在全球各地纷纷举行各种活动，纪念第13世达赖喇嘛公布西藏独立宣言101周年纪念日，向世人介绍西藏历史独立地位。援藏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印度分部负责人多杰次丹向本台介绍说，今天2月13号是西藏独立宣言101周年纪念日。该组织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举办主题为“保存历史，塑造未来”的讲座活动，主要以建立在拉萨的唐博会盟碑向世人如实介绍西藏的历史独立地位，并散发有关历史资料和碑文内容。多杰次丹表示。在今天的讲座活动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历史教师索南坚参就唐博会盟碑问题进行专题演讲，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西莫兰塔辛就围绕吐蕃王朝历史、西藏独立地位、历代藏王的伟大业绩等问题上发表演讲，而自己作为活动主办者向大家介绍开展这一纪念活动的意义和西藏境内的现实处境。多杰次丹继续表示，立于拉萨大昭寺前的唐博会盟碑是由藏王赞普赤祖德赞与唐朝皇帝唐穆宗以平等的方式建立的一个和平条约，其中明确写有博于博国受安，汉依汉国受乐，从这点也能充分证明当时的西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强盛国家。多杰次丹还强调，当前中共政府在西藏境内拍摄所谓的文成公主巨片等手段，企图篡改西藏历史真相，因此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各分会利用今天这一重要的日子，在全球五大洲约20个国家和地区中开展游行示威、散发传单、音乐晚会以及向各国驻中共使馆递交信函等各种纪念活动，宣传西藏历史真相。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日前有一位年轻藏人遭尼泊尔警方的拘捕和毒打，并处以罚金后遣返印度。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发来消息，本月6号，尼泊尔警方在首都加德满都附近的塔美地区随意拘捕了正在街上行走的一位叫多丹的年轻藏人。随后警方已指控他参与当天在塔美地区发生的一起打架斗殴事件为理由进行审讯和毒打。尼泊尔人权组织成员桑波向本台表示，尼泊尔警方虽然得知这名藏人与打架事件无关，但仍然以非法入境尼泊尔为理由，本月8号将他移交给了加德满都移民事务署。 后来在尼泊尔人权组织的交涉下，加德满都移民事务署对流亡藏人多丹处以7000尼泊尔卢比的罚金，并从印度和尼泊尔边境素那里地区将他遣返回印度。被尼泊尔督察拘押后遣返印度的藏人多丹现年25岁，是西藏安多人，6个月前从印度抵达尼泊尔。由于在中共政府的施压与经济诱惑下，尼泊尔当局通常加以管制当地西藏难民的自由行动，随意拘捕和处罚藏人，甚至将途经尼泊尔流亡印度的西藏难民遣返给中国政府。为此曾遭到联合国国际难民事务署和美国政府等的强烈谴责。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将对美国展开参访行程，而3月2号藏历新年初一当天，尊者将出席由美国明尼苏达州西藏协会举办的新年庆祝仪式。达赖喇嘛尊者将从本月22号至下月7号间对美国加州和明尼苏达州展开一系列的参访行程，期间恰逢藏历新年。而明尼苏达州藏人协会在祈请尊者出席当地的庆祝活动获得允诺后，正在全力进行筹备工作。明尼苏达州地方西藏协会副会长阿旺奇美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此次庆祝新年活动的安排。他说，这次尊者允诺莅临藏历新年庆祝活动，我们将特别邀请2位西藏人民议会北美议员和30多个藏人协会的代表作为嘉宾一同出席，而且这里的藏人们将向达赖喇嘛尊者献上感恩奖，感谢尊者从16岁起至今为西藏政教事业所付出的贡献。另外，藏人们也计划就继续遵循达赖喇嘛的教导而举办立誓活动。
这个敬你们的了呀，挪威系的天主教呢，
阿旺奇美继续表示，3月1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将出席由诺贝尔和平奖论坛和奥格斯堡学院举办的第26届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论坛。当天下午，参加由西藏协会主办的与华人学生进行交流的活动。而3月2号藏历新年初一，尊者将莅临西藏协会举办的藏历新年庆祝活动。按照行程安排，本月22号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将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戴维斯交响乐厅发表一场公开演讲。23号，受北加州藏人协会的祈请，在伯克利社区剧院以“如何去获得幸福”为主题发表公开讲座，并将为北加州藏人协会的新集会大厅进行加持。接下来的几天中，尊者还将在加州出席多场有关慈悲与商业、非暴力的影响等主题的研讨会和演说。3月7号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就超越宗教主题发表公开演说。此外，本月11号是蒙古历新年，上百位蒙古信众特别前来印北达兰萨拉觐见达赖喇嘛尊者，向尊者献上了节日的祝福。而达赖喇嘛尊者也向蒙古信众们发表了演说。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的组织下，流亡藏人工商业第一次会议于今天开始在达兰萨拉召开，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女士、内政部秘书长索朗多吉以及来自印度和尼泊尔的16个工商业务主管出席了今天2月13号上午9点钟在藏人行政中央新建的涅赤会议大厅中举行的 会议开幕仪式。主要嘉宾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在开幕仪式上强调，以团结创新为基础，藏人帮助藏人来实现流亡藏人社会自力更生的三大目标。司政洛萨桑格介绍自己曾对各西藏难民社区进行访问，参观藏人工厂，了解藏人民众的生活困境等情况，呼吁与会工商业主管和代表们能够帮助各自所在地的贫困藏人，为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付出努力。据了解，流亡藏人工商业第一次会议将围绕各难民社区工厂的管理权和账目审核等七项问题展开讨论。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台湾和中国代表于本周二在南京举行了历史性的官方会谈，这是自国共内战结束以来的首次正式会晤。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据媒体综合报道，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委王玉琪和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昨天开始在原国民党执政时期的中国首都南京举行为期四天的会谈。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委王玉琪说，在今天会晤以前，很难想象两岸的关系会走到这个地步。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说，两岸关系能有今天的局面实属不易，也凝聚了两岸无数人的心血和付出，应倍加珍惜，维护好并继续推动两岸关系的良好势头。到目前为止，中国认为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双方代表只是通过非官方机构或退休官员发生接触，因为北京拒绝进行任何可能被视为承认台湾主权的做法。台湾反对党民进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洪志坤说，我们担心的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如何利用贸易谈判来推动本质上是政治谈判的谈判。在台中双方举行这次历史性会谈之际，台湾的反对党民进党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和台湾新闻记者协会谴责北京拒绝向两位申请随行前往中国的台湾记者颁发签证。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次仁为您播送邵江博士撰写的文章《援引普遍管辖权诉讼中共领导人》。
西班牙法院对皮诺切特反人类罪的审理是在国际司法上使用普遍管辖权原则，实践普世正义重要的里程碑。80年代在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受害者和西班牙公民向西班牙法院起诉，法院调查也是一波多折，受到智利政府与其有利益有关方的多重阻挠，直到1996年案件才结束搁置。法院开始重新调查，随后也引发了其他国家开始调查在皮诺切特统治下其国民移居智利被迫害的情况，以及他们与智利被害人的关联。西班牙法院对皮诺切特发出国际逮捕令和引渡要求，对国际司法正义有两个重要贡献。其一，普遍管辖权原则不豁免以执行公务为由对人类的犯罪行为。其二，普遍管辖权中对重大反人类罪的治外管辖权高于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原则。西班牙法院实践普遍管辖权也是推动智利内部变革的重要外力。
以上收听到的是邵江博士撰写的文章《援引普遍管辖权诉讼中共领导人》，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